现在是凌晨的2点半，为什么会到这么晚呢？是因为我今天晚上，不是，应该是昨天晚上，我在单向空间看了一场分享会，就是我们的民谣教母郭晓涵发了她的新书，而且一发发2本，然后我对其中的一本非常感兴趣，就是《沙沙生长》。但在这之前，其实我对郭晓涵一直有一些不解和误解吧，因为我其实看人我也从来不会去看他的什么 title，我主要就是看他做什么事情，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把他定位在，好像大家都特别熟知他这个民谣教母的这个位置之上，因为一来我本身对民谣历史也不是很熟嘛，对，即便是做了3、4年的节目，也没有完全把精力放在民谣领域，再加上我本身能力有限，挖掘也不深。又加上我自己又刻意又无奈的游荡在民谣圈的外围，所以对他不是很了解，并没有深入的去了解他，对他就是有一个轮廓，一个肖像轮廓，就是他很厉害，很牛掰。每次在各个音乐群里边发大内的节目或者他自己的节目专栏的时候，都会附上一长串的文字，然后我会很认真的读那些文字，就那些从女性视角出发的文字，你会觉得一读起来就很独特、很吸引人，他老能触动你的那根神经、某根神经。再加上，听过一些大内密谈的节目，不是每期都听，但是，还是有段时间是经常听的，他的语言表述里边就总是一针见血，总是那么有道理，总是能够说出你特别赞同，但你自己又说不出来的那些观点和话。然后有一次我特别斗胆吧，对，我一直都是一个很胆怯的人，很羞涩的人，就在群里就艾特了他，大意就是表示对他的喜欢，果然不出所料，就完全被忽略了。所以我当时对他的印象，从此以后就埋下了，就好吧，就觉得牛人之所以牛，就是因为人家有牛的资本，不理你这种菜鸟太正常了，所以你完全不用太放在心上。我就这样很自然的完成了逻辑自洽，然后又很好的安慰了自己。那后来呢，就到最近这段时间，隐隐约约就知道《沙沙生长》这本书出版了，但也没有太在意，心里倒是在想到时候看吧，要不要买。但没过几天之后呢，我就在一个群里刷到了草木分享的，今天晚上就昨天晚上那个分享会的信息。我一看，哎，就在家门口嘛，离我可能也就几百米。我说赶紧就报了名，还抢到了一个免费的名额，这种机会不能错过哈。像我们这种穷人，演出都已经看不起了，就特别羡慕那种一开票就跟家里开了印钞机一样的。然后我就想，我说那要去看，干脆就把书买了吧。然后我就在网上买了书，就没想到书到的时候就是在分享会的当天，然后匆匆的就看了几篇。其中第一篇看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李志，他写的是人和人之间一场游戏。果然呢，就又沦陷了。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一直刻意去拒绝听民谣歌的，因为一旦听进去，你人一到那个磁场里边，你就会不一样，你瞬间就会把生活里的很多事情都忽略掉，就自然而然的忽略掉，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甚至可以不吃饭，把手里很多重要的事情全都放下了，你就闷在那儿了，你就被罩在民谣的那个罩子里了，所以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长期以来你一直都隐隐约约有感觉到这种事情，到后来就这种症状越来越明显，我把它叫做民谣综合征，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怎么突然间又感觉民谣综合征要复发了？我就很害怕，内心的那种起的波澜根本就是你挡都挡不住的，但怎么办呢？我今天晚上这场民谣分享会，这种沙沙生长的民谣分享会一定要去看啊！看完了之后才发现，哎，人家是敢于用生命在记录民谣，跟民谣共成长、共破浪。但你呢？就我反问我自己啊，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一种风平浪静的生活。 嗯，所以后来我在整个分享会的现场，我录了一些小视频，我也把它发到了新浪微博上，剪出来了一些很粗略的剪，因为我不会剪视频，看看吧。我觉得对一些做文化记者的朋友，多少会有一些反思，或是有用的价值。嗯，总之一句话，郭晓涵老师的这本书，尤其对于很多民谣爱好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的。那我接下来就把昨天晚上的这场分享会，他们太能聊了，聊了两个多小时，如果不是时间来不及，那个主办方提醒很多现场来的观众都没有地铁赶不上回家的话，估计还停不下来，所以其实是被迫缩短了。那我就把节目也简单的处理了一下，其中一些不太必要的信息我就稍微剪了一下，你们就大概听一听吧。对，我就觉得有时候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就挺好的，不要太多个人的观点，反正我也说不出什么有用的有价值的观点出来。
开始了，郭晓涵。
哎，你等会儿，我把手机弄
好。好，大家好，那个欢迎来今天的这个你要如何音乐就如何，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笑崔，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郭晓涵。郭晓涵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就是他有很多身份，现在呢是一个作家，然后呢之前呢是一个号称是全国采访最多音乐人的记者，这个称号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真的啊，他说真的。然后呢同时呢又去做大内密谈，然后还有在乐团也待过，是主理人对吗？总裁。然后他平时发朋友圈又特别喜欢发那些星星啊宇宙什么的，你有时候可能觉得他是一个搞自然人文科学之类的人，总之非常的多元，但是他的每个身份呢他自己都还蛮喜欢的，然后我让他自己介绍一下。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宋梦静老师。好，宋梦静老师呢，一般大家都会用德高望重来形容他，但是我不想这样形容他，因为宋老师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个少年。然后宋老师呢是，就是之前影评人、乐评人，我们都称他是上海音乐圈的扛把子，是这样对吗？可以这样。好，现在就请小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两本书了。
喂，哦，对，我已经作为一个那个写。采访过最多乐队的记者，对，我也是第一个做巡演的那个作家算吗？对，但这一场可能是最紧张的一场吧，就是很高兴跟大家在上海，在雅朵有这样的一个汇聚。我知道好多人应该是那个大内密谈的听众，这么说可能有点那啥，就是可以举个手。你看，不好意思，但是对，就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在做的都是跟音乐相关的一些传播和推广工作吧，无论是说记者还是像去年写的去做这些衍生的经济，包括去做音乐相关的这种互联网平台，包括现在开始写一些机构的这些作品，基本上就还是源于对音乐的一个热爱或者是喜欢。但这种热爱和喜欢也是，就是很早的时候看宋老师的文章，听他的节目，然后对看过他的一些内容，就是受影响吧。就是宋老师在元代的时候，跟宋老师说，我这个是那个嫡传的师傅，所以感谢那个宋老师能来我的那个书。他不会那个。
我接两句吧，他这个话是嫌我老啊，我在这个场地也一样不敢。三小时我在这个街上就有压力。你今天是来搞什
么？谢谢。
主持人你该 cue 我们了。
我对这个水时间太压抑了，对我见过最特别的一个场景。
就是一下被镇住了，就是有一些人讲话的时候。
对。
得在场空间应该感谢你把他们排得这么靠。
就是你一进来，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空间嘛，它不是一个书店，然后它做了所有的这个。
这个地方我挺喜欢的，因为我又喜欢一个当代艺术家叫吉卡果，他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三角形的一个，就是他做的一个装置作品，就是其实代表着一种产品，这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马上我想到他。
那你坐在两位最有才华的女作家旁边，你说是感受？
我就被阴了。
没有，然后因为就是我当时下午说，我说我要坐在这儿，坐在那个房间里面是，因为看我就特别喜欢那本小说叫《万物的签名》。我最喜欢的一个小说吧，然后对，就我说我一定要坐在那个下面给大家签名，
所以等会一定要有人来拿签名，没有你也装一下。
没有啊，
就你主动讲，就是这样。当时跟我取了一个联系。 当然他是说可以这样说吧，说最喜欢我的这个专栏，但是我听了很感动啊，一个来自于兰州的姑娘，然后我觉得哦，纯洁啊，这种感觉很纯洁，但是我相信他这个话，坏人也会说，也可能对黄婉说，其实我特别喜欢你的理性，然后特别会跟严俊说，我特别喜欢你的那种有力啊，然后特别喜欢杨波的反叛，就是他。他会有一种就是辨别每一个东西的最好的部分，就像他在这本书里，这本书里我要回到你的书可以看，这本书里他写了很多人，然后我跟他说你最喜欢谁，他说我都喜欢，就是我就是他太就是情商也蛮高的，不得罪任何人，从老狼到什么到什么人科都喜欢这个。就是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小孩还是很努力，尽管在这一路上面也充满了野心，对吧，这个每一个年轻人应该都是野心，但是他很努力很刻苦，我也没想到他最后成为我以为我是这个采访的一个蛮多的一个人，然后我突然觉得他居然采访的确比我多，那么几千个人，然后我最大的体会是就我们是做你叔叔的大叔的年纪，我还没到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一代时候写乐评时候或者见证这些包括周一鹏啊张伟啊小何这些的，他们还在底下，然后他你的那点续写的特别有意思，写的特别好，然后说你
是他的续是吗，
这个序很认真的看，你别揭穿我。然后就是，他是见证了这些音乐人、民谣音乐人从那个地下走到电影之上啊，然后直接说马迪啊、莫西子直接从地上走，就是这种野生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我是那个时候看到他们是在一个荒野的地方，然后没有希望，连看不到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局面，甚至于他们有时候就是有些迷惘嘛，都有啊，就是人不可能很一直坚强，总是有脆弱的时候。但小孩是跨越了好看期待，然后从我们长得不太高的这种不太高的巨人肩上上去，对吧？成为迷惘教皇这个称呼，你们现在知道吗？为什么这本迷惘的书比这本摇滚的书？写的厚，就是因为他是民谣教的。你接下来讲。
你有当上摇滚家吗？我是吗？
对，
因为在月下里面镜头也不是很多。
好，听说这个月下做有做什么专业评论的那个，然后他那个，据说他在那个现场跟那个王东啊、大张伟等一起，而且忍得很凶猛。然后其实他应该不要怼怼的没用的，不会播出来，大家都看不到。那你今天可以跟我们说你怼的事情。
没有，谢谢那个苏老师对我的客观公正的那个评价。对，所以我可能就是这么一路成长起来的吧。然后，咱们是按捋过的聊还是就这么聊？
可以啊。
啊，对。喜欢崔老师写的东西，就是他的专业，现在非常清楚的记得， 书其实对我来讲，我其实不懂为什么在同一个时间出了《密钥》和《摇滚》两本书。那这两本书对我来讲是一本书，它其实就是一段时光吧，就是我从兰州回来北京，然后到现在就是非常像孙老师说的，就是非常荣幸的，我跟中国的这个独音乐是一个一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2003年左右来北京，那个时候还有混吧，就因为我关的一点，然后有新航运，有无名高地，包括13和第22等等这些，就是这些北京的一些摇滚乐的文化场景都在。因为我那会儿也是做记者嘛，所以也没有那么忙，就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可以去看演，大量的去看演出，包括去做这些乐队的采访。到后来因为熟悉，可以做一些演出的经济，然后可以就是策划一些演出等等的。那就是一路就是这样，就是慢慢成长吧。就是所谓的沙沙生长，它除了是这些乐队从地上到从地下到地上的一个自然的生长状态，可能也是我这样的就是摇滚乐迷也好，就是民谣的乐迷也好，就是从一个纯粹听音乐的人到为这个行业做点事情，这样的一个缓慢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了。那我觉得这段时光对于我来讲是非常珍贵的一段时光，尤其是在今年，就是为什么会出这两本书，是因为疫情期间确实是比较恐慌，就是你不知道做什么。然后我当时正好经历了一次，就是莫名就是突然的一个搬家，我需要搬到一个更小的房子里面去，然后我就去翻捡我过去的东西，我发现就是什么都可以不带走，因为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有点慌了，就是我已经快40岁了，我到底留下过什么，我到底创造过什么，就是那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发现那不是房子，不是车，不是存款，就是你度过的这一段时光。我现在在做分享会的时候，我会就是盗用那块也有一本书，会盗用一个说法，说这是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确实是没有人去管你，没有 KPI， 也没有规划，但是你就是跟这些音乐的场景文化的场景就是会一起生活，一起生长。然后它塑造了你的性格，也塑造了你的某一方面的品格吧。然后包括像孙老师这样的前辈，也一直会给我们很多正的一些东西，就是我说不上来那个是什么东西，但是它就是很坚硬，然后很光明，你会觉得你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就可以了。包括比如说我会去做电台的前辈，会写乐评，会写影评，会组织活动，其实对这些都是孙老师会做的事情，那只不过是在学习做这些事情。1998年还是1997年，就是没有人去做这个东西，但是在兰州，就是我在兰大对面。 这个店，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精神上的东西。
然后邓老师就是在上海疯狂买碟，对吗？
对，但是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孙老师还推荐过我去大字明通，知道吗？对，上海的文艺地图我也是了解的。我在大字明通转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也没有人带我去，他也不肯带我去，我就自己再去。然后
给了你一个名字，说你去买。
对对对。
把你带到那个门口的地方。
没有，那个带到门口进去是那种盗版 DVD 店，我跟他去淘过碟，对，然后在大字明通的时候，我就自己找，然后就有一张是一个蓝色封面的，然后黑白照片，然后这个黑白照片的人深邃的眼睛看着你，仿佛在说什么，就是说，请你把我带走，我会有一个世界给你。那张是梁大东坤，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民谣艺人。那我相信，就是我一直无论是在节目里还是在平时说话里，我很喜欢讲一句话叫“连接一个 WiFi 吧”，就是一直吐槽我的一个点。但是就是大字明中找到梁大东坤的那一天，我就开始相信，就是宇宙可以的。
这个我就不予置评了。然后，但是像孙老师其实做很多地下的事情，然后刚刚那也说，其实就是。
你也卖过打口袋对吧？你是和诅咒一起，那你是帮诅咒去挑我的打口袋，你也讲一下你的青春岁月吧。
我的青春岁月其实早就过了。
过了才可以回忆啊！我也是过了，我现在已经是20岁了，我快40岁我才可以写出，因为你过了。
我觉得我们就是其实翻篇很好，哎，我讲讲我的感受。
好。
就这个时代，你会觉得翻篇很快，越来越快。然后，后来刚才跟那个像苏威还有小白在联络，现在哪些作家现在火，对吧？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以前觉得火的那些作家不火，然后就是小韩也很火，
没有。还好，我的黑心编辑去了网站黑的活动，说他不需要支持。现在现场所有的东西是我们自己弄的。对，就是。
我是觉得这个时代很翻篇很快。
即将被翻篇，但是又牢牢的不下台，说自己抠在这儿，然后写两本。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跟你这个时代还有点不一样。那时候其实找音乐是完全靠自己去，没什么书。然后也没有网络可以去查那些，但是我从国外带了一些比如说摇滚乐的一些原版书，包括爵士乐的书字典，然后就是那个打口的 CD 里面去找这些东西。然后有一天最早我发现了梁大东坤，但是最早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晚才写进摇滚乐史，对他就是很早以前是被忽略的，然后他差不多80年代以后再真正的重视起来。那么在早的，我记得我在最早的那本摇滚字典里面，它根本没有这个字啊。那其实就是靠我们自己去发掘的。那个时候呢，买打口 CD， 我不知道这里在座的有没有这种，就是在这种黑黑的一个屋子里面，然后老板呢也会，老板也会在时间会通知你，那是通知对吧？有些暗号，当时是几个安徽的来的。我安徽像那种三兄弟四兄弟，最早的四兄弟，后来一个打架抓进去了，就少了一个，变成三兄弟。三兄弟，你知道他们去那个潮州那边，一箱一箱的拿过来，然后会深夜，有时候深夜打电话，我到了 CD 了，你过来看嘛。然后我们就会冲过去啊，那时候就会其中那个，其实他拿过来的货就被挑过了，他不是拿头批货。老板不听，他那时候不懂，知道吧？然后我们就去挑，然后比如说我跟几个朋友都是第一批挑的，然后就是第一批挑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哇，他肯定会宰你的，就是这个价格肯定是最贵的。然后他先比如说我们是30，
这个尖货，再往下来说那个软货，
20元的，然后最后是10元的，然后我们到时候就挑一些偏的东西，到时候有一些就是特别偏的，包括像我记得像那个一些电子音乐，就是那时候调到，然后其实我们这批乐评人都是差不多的，包括杨波，我跟他也讲过，原来他在广州也是这样调的，
多人的阿茂茂茂他也去了麦达所卖，所以就去了一下这个。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打口一代是被称为打口，就是我觉得打口的一代这个名字，就是说被打过一口，打开过一道。其实在我们的青春里面，在我们的成长里面都被打就沙海关打过一道，
打过伤的，
就伤口，
就现在就是 emoji 刚出了一个新的 emoji 就裂了，对吧？这就是打口一代，
打口一代。然后就是当时候挑的这些东西还是很珍贵的，我现在家里面 CD 这种打口一代的 CD 有差不多上万张，几千张就行，后来买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比较浪漫吧，我觉得就是像你们做的这些年轻的，但是有一些混的一些比较年大的年轻，然后比我小，然后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哈，就是觉得岁月就是浪费，就是被浪费才觉得，
放任自流的，
就放任自流嘛。觉得这个是你哪怕听，就我不在乎外面的干啥，就是整天听着音乐，你在音乐里面觉得很骄傲，非常骄傲。就是到现在为止，这种本质的，就其实跟我觉得跟上海这座城市有关。跟上海这座城市有关。我经常走偏了，不好意思。然后就是觉得。骄傲，就是在精神上未必要有什么名声啊，现在想不到，后来又写乐曲，被来自于兰州的女孩子吹捧一下。
就那时候我在通俗歌曲实习，
你在通俗歌曲
实习？对，我在实习管干嘛？就是管那个拆信封、装信封，然后把他们写出来的那个纸质的稿子打成电子稿，打字快，所以。这个、
那时候经常有错别字是你干的？
是我干的吧，应该对，就是很初级的一些工作，但是你又很喜欢，你就觉得啊，比如说老师的文章是从手写变成签字是你来完成的，就是也是会小有成就感的。然后所以就知道就是他们的联系方式什么的，对。
但是其实你两个
知道我们联系方式有什么好处吗？
没有好处啊，就是觉得。没有，就是比如说那我现在的，我现在来上海做。
小说里面就说，哎呀，这个人是住在什么黄河路的，那个人住在什么，研究住在什么北京幸福大街的。
对，就是特别像一个动画电影叫《玛丽与马克思》嘛。
对。
就是你抄了一个地址，然后那个。
因为我现在接触作家比较多，要有时候有人记杂志，然后你会发现谁住在哪。你心里确实不一样的，哎，这个小区住这个作家，哎，这个作家蛮有钱的，住这么高档的小区。
那你给我记得时候会有想象力吗？当你写到灰色角度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地址是很难投递的，就是他给我地址永远是要报一个胡同口，就是你感觉可能就是送不到的这些东西。然后老费有一次跟我说，我递东西递书给他，他说在他们胡同口一个自行车上面发现了，对。
现在北京生活在就是也是自我选择过的吧，就是你在
王家胡同比较在
就是会选择生活在自己最喜欢的地方，过自己最想要的生活，然后写东西也好，或说话也好，只去赞美不去批判，这些都是要用很多时间去逐渐的塑造才可以的，就是你的眼睛是用来看好东西的，这个是有生之年可能都不太够用，那这就是重新选择过的一种生活方式。
就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看的，因为像孙老师他是乐评人，其实他是必须要去批判一些东西的，他看到一些音乐是必须要去讲真话的。对。然后像你做的一些采访和记录，其实你的角色是很，就我自己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是你是一个采访者，但你不是又是他们的朋友，那你
手下要留情啊。
对啊，就是说你，但是你的采访如果真的要写的，你又是一个记录者，对不对？只有这种身份，然后你想要把这个东西作为。 在可能通过月下通过什么都发达了，但是其实里面的那些假如他们没有钱吃饭的那些是最好看的。
对，就是前两天我接受了一个那个南方周末的一个就是特别新锐的一个小孩，他做采访就也是讲就是喵二十年包括这本书，然后就是我跟他的对话就产生了就真的就是裂了，就是说你什么你我看你写的周云鹏吃饭还蛮搞笑的，然后我看你写的万小弟真的过得很穷，然后接下来他再说他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就是我要一直去纠正他，我跟他说的就是我写的万小弟不是在写他的穷，而是在写他日常生活中的失意吧，就是那一个过这样琐碎生活的北漂，就是要照顾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然后但是他又能做出那么迷人的音乐，那他自己的这种离群所居也好，就是这种沉默寡言也好，在我看来都是非常有诗性的。那这是我想，就是大家觉得民谣是诗与远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恶俗，就是诗和远方跟日常的生活不是割裂的，就是也可能很近的地方就有诗意。就我们三个今天能坐在这儿跟大家聊天，这个就是特别千山万水。其实，那这些东西其实是我的一个视角和角度吧，就包括摇滚的这本书，就是写到十三支乐队，而且可能全都是月下的乐队，大家会觉得啊，这些人很红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乐队的夏天是通过一个娱乐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了摇滚乐。当然，摇滚乐在我心目中它是非常的多元的，它是有包容性的，它有回落的属性的一面。我们也见过一些娱乐的乐队，但是就是摇滚乐它还是有它的文化属性和它的这种艺术性。那包括我会觉得他就还是会有一些诗性吧。那一天有一篇是我觉得是很代表一个写作方向的，就是写到那个木马谢强的那一篇，他在今年月下表现非常的出色的就是那种非常华丽的摇滚广告，然后又有非常华丽的舞台的展现，然后他又很帅，然后但是我在这个里面写到了他早年在迷笛的这些时光，就是我不会写的那么就是我聚焦到的就是他在就是从家里过年的时候一个人，就是因为那个他单亲家庭嘛，就是父亲在打麻将没有人理他，他自己回到迷笛乐学校，在那个没有暖气的公共教室里面写歌词，他就买了一些方便面啊，什么咖啡，然后除了这些之外他买了一只就是锃明锃亮的玻璃杯，要用那个玻璃杯来泡咖啡嘛，
小超市买的，
对对对，对，然后那对于我来讲，这个就是他日常生活的诗意，就是他内心还是有美的东西。就是，对于我来讲，那可能我就是去找到所有的这些民谣乐人也好，或者摇滚乐人也好，就是他们的每一只玻璃杯就行了。因为无论是摇滚还是民谣，其实在独立乐，其实这个概念是很舶来品的。对于我们来讲，那每个人看他都有他自己的一面，就是千变万面都有。那我作为一个旁观的人，或者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或者作为一个就是记录的人，那我的视角就可能就是发现每个人的这个玻璃杯和这种日常生活的诗意就好。就反过来说，就是说到比如他跟我说老周吃饭很搞笑的时候，就是我也有点生气，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我95的，应该是95后吧，就是因为那会儿比如说在老周的就是演出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就是他吃饭的时候，我会给他放一只碗，就是你用碗吃饭的话，你是大概的一个饭量，这样又不会显得是你需要时时被照顾，然后又不会显得你会有一些笨拙，就这些东西都是可能是在你当年的所有的生活里面你就非常注意的东西吧。就是他还是这些注意可能就也是因为一些大家共同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善良，那这些时光我觉得就是想讲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如果跟老头吃饭，不会去专门给他再准备一碗。
但我觉得因为还小，可能他有一天会后悔。真的，我对年轻人还是有希望的。然后，其实那孙老师其实看过更多这些乐队的一些比较窘迫的形象。然后我还听说过孙老师一个人以一己之力请好多支乐队 去吃生煎的这种故事都在我们上海文艺区中广回流出来，然后你们同时也看到了很多演出场所，对吧？然后要孙老师也给我们讲这种
下
来的。不是吃生煎哦，比生煎档次高多了。
没有，当年我们那会儿还有一个叫麦卡杰特的公司，大概是2005年，他是在上海做了非常多的大牌演出，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要做，那个时候是做硬座火车，要做很久一夜才能来上海，对，来上海看演出。就那个时候看《高林斯波姆》的那种，就是当时我们也是一票去的，没有钱，孙老师也请我们去吃过大排档，孙老师人还是很善良的。现在大对对，就是都是比如说后来我是混的最差的，就是后来比如说
名气最大
MySpace 或者是乐视音乐、大麦音乐、虾米音乐，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大家都是记者嘛，因为那时候这艾玛杰特这个公司是不给大家报来回的，就是没有这些，不会有记者待遇，所以你愿意看的都是真乐迷，就真的要来要自己花钱，然后没有钱，
现在也看不到。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积极的来看这些演出。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很优秀吧，然后包括还有叫什么默默的舞台啊，就是我们这一批里面，当时就是喜欢来上海看演出的，看了高林斯波，看了罗杰威尔斯，看了谁，就是很多人。这些人他还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这种主观能动性除了他审美的主观能动性，他可能也会有事业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他可能就是现在就是80后在这个行业里面，应该都是当年。是啊，孙老师请的西红柿炒鸡蛋，这是长大的。
我讲个细节吧，我证明我看过这本书。
那你不重
要。我第一篇里面就是他讲到。
第一篇就看。
他写我的，我没看到。那个老狼有一篇写老狼里面就讲一个细节，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时候写这样的书的时候。毕竟有它的准确性，我觉得小韩这方面，准确性还是很准。因为我碰到过这个细节，因为他讲老狼啊，老狼曾经在看万晓利的演出，老狼有好多年没有做音乐了，然后看万晓利演出，然后万晓利在这个演出前，或者演出后，恭恭敬敬的拿一张唱片就给到老狼，然后老狼觉得又受宠若惊了，怎么有一个乐手，一个已经蛮有名的一个音乐手，什么公共经理的，这个细节我觉得写得很准确。我不知道你是老狼告诉我的怎么样。那我记得万晓利在上海演出的时候，也是因为那时候是13月嘛，也是毕恭毕敬的拿着一张唱片给我。就我觉得这个细节就是然后有一种这种，但是当时我看万晓利的那种样子，那时候也叫红地毯。13月去整个红地毯，就不太实际的，就是如果郭晓涵走搞这个盛宴，不会搞红地毯，他也不会，
也会要求坐在外面的前面。
对，他会在一个三角形的地方等着。然后因为这个万晓利，我是觉得有那么一点，当时有那么点，就打扮的也是一种一种土豪的感觉。当时的确打扮
对万晓利有什么误解吗？
没有，当时他打扮的像土豪一样，但是后来我慢慢走进他，我特别喜欢这个，因为我觉得他骨子里面是很淳朴、很自然的一个，而且他不大，他这次上海来演出就是，因为现在我就像一个钓鱼的朋友，然后有人会说请你去看一场演出哦，我会很感动，我说他还记得。然后我就在河边钓鱼，然后就像小孩请我来这种，觉得我跑得更快，这种感觉。当时我觉得这种细节是特别真实的。然后你刚才讲到那个周云鹏，因为我跟周云鹏有一个小细节，他当时跟他当时的女友叫绿妖，在德国的时候，我们参加德国的一个歌德学院。搞了一个就中国的几个乐评人啊，还有音乐人啊，就是有周云鹏有我，然后在那边，我记得周云鹏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要到那个有一个中就是教堂的，他听说有个最高的教堂，那时候在汉堡，他就 我说你去教堂干嘛？对，我说啊，他说到教堂，我们都去教堂。他到顶楼去，我说你到顶楼去干嘛？你能看不到的，你去干嘛？但是后来我马上就意识到，他在上面听风的那种风那种感觉，我相信他是很敏感的。我后来马上就意识到，他可能看不见，但是他能够听到声音。听到这个城市的声音，传来的这种风声，也能够闻到个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我相信这种感觉是，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音乐人所能找到的这种感觉。
就是现场的感觉，你不上那个，就感觉到上面
去。对，然后他上去，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事情。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说，既然讲到这个，可以讲下去。讲周云鹏有一次。喝醉酒了，但是那天就是在金桥，在民谣音乐节上面，他喝醉了，喝醉了以后呢，就开始就乱讲话了，乱讲话里面，然后说老孙啊，玉萍就是要批评，知道我操，这然后我知道他得罪他，这得罪可能打引号，他说你说我的歌词里面现在越来越多写的那个唐诗宋词的。古典的啊，古诗词的感觉啊，你这样一比，我觉得乐评就是这样。然后喝酒这样子，然后我知道他有一种愤懑，然后愤就是比较有点小愤，其实他觉得我不了解。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自然而然不写这种函数的时候，写这个东西也没问题。小函数很能接受，但是我当时是完全。到现在为止，都会觉得他写那些类似于像布丁格斯里啊这样的一些，哪怕听到的东西写到他的歌词都特别棒。我这两个细节可以补充，但是我回答你的问题马上结束了，这种。他当时说，你刚才说我请他们吃那个生煎，我这个有点太小看我。
还吃过羊肉锅的，
没有。
好的，今天一定要更正。
那个时候，那时候呢？
那是因为是早上。
不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这个是在2001年的时候，我就像你刚才讲到谢桥，木马跟舌头乐队同时来到上海，那场演出是我做，就是做地下乐队，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上海不像现在小饭店这么多，都是我们在那个徐家汇那边，徐家汇是桥外桥那边有一个上年六的地方做场演出，两个月六起来，然后他们住在就是在
就是现在难以想象的一个演出空间。
对，那个空间就是在六楼，那时候做摇滚，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打一枪换的地方，就这里做几场，然后。好，这些不行的换了，因为在北京也，北京就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呢，我有一天说我们哎，你们到了吧，赶快去吃饭去。然后那天那个时候2000年，然后我就我们一路找，然后有几个店我本来觉得还可以，就关门了，然后跑到衡山路靠近高安路这里，那个地方都是那个时候最贵的。然后我说进去吃啊，然后。他们到现在的卢俊的都会说卤鸡，不是那个小的麻雀呀，都是卤鸽、
哦，
我当时请他们吃的都算是1000块钱，
零零年
1000块钱，然后那个地方是很贵的，然后我觉得因为这个时候我不可能说就是走吧或者吃点随便一点，我就卤鸽，然后他们每个人。因为鲁哥一共来的这里面有十几个人的这两个乐队，然后每人至少是鲁哥，你想啊，弄了7至8个，每人半个，哇，鲁哥他们好，鲁哥好好吃啊，就过了10年以后，梦见鲁哥，然后就其实在开玩笑的嘲笑，当时的确是做了这种，觉得他们过来就是应该招待，其实后来我知道他们那时候还是很红的，包括舌头，包括现在很红的那些，痛痒都很红的。 后来有一次我去那个树村的时候，我想我请请舌头啊、兔娘啊一起吃个饭，然后就来了40人。我说这些人什么？你们到底谁啊？我现在很多有人，很多有名的都出来了，我到底有谁啊？这告诉我这些是谁？然后每个人跟你握手，然后主办方的，我们说主办方的，然后就吃，然后就大家喝，然后我就后来才知道，他们可能中午那顿饭都没吃过，就早饭跟中饭炖的，然后晚上就期盼着一个人过来吃。然后这个人来了哈，舌头有点说好，哎，哥们来了，一起去吃啊，好像有周云鹏在里面，我在空着里面，反正有40个人，然后吃了一顿，然后还几百块钱，就是那个时候买，在那个树村很便宜，应该你后来也
我没有去过树村，因为没有赶上嘛，就是树村的那个时代，其实中国的音乐发展有个非常关键性的一点，就是我们音乐发展是有很多的就是关键点的，就是2003年。很关键的一年，因为有那个非典，所以其实很多乐队都是在那一年解散的。因为管弦，对管弦，可能留下的只是手风筝、铜铃，大家知道的，就是除了这些，可能还有几百个乐队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因为大家都是北漂嘛，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北京的疫情很严重，就是现在看是轮回嘛，就是这时候大家就都解散了。在那之前，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是迷笛音乐学校的那个毕业生。里面的那种小青年，就像谢翔一样，就是在本地的那种小混混人。然后因为音乐学校是什么样，我也可以去，然后可以学乐器，然后学完乐器之后还可以有个毕业证，就是是很多人就是是北漂的一个动力，包括像高博等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去到北京，然后他就会结识到很多的人，那高博可能就会
在迷笛学校上课
的，对，他们都是学生，就是包括。对，吴维，然后木马，他们都是高中，他们都是同学，就是，而且如果互相遇到彼此嘛，那你就是谢翔也会遇到胡胡，遇到曹操嘛，就是在那一刻，大家还是可以去汇聚的，所以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乐队，但当时确实音乐的场景还没有那么多，包括盈利的模式也没有那么多，大家做音乐还是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表达，艺术的表达，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稍微有。平静吧，但这个东西你去回顾到，比如说我去看纽约，或者去看伦敦，去看经典摇滚乐，其实大家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东西，大家都有一个开始的阶段。但现在就是对于在当下来讲，那可能用20年的时间，大家走到了一个比较中生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未来也很长久，就我可能15年还在上海看当时我演出的人，他们真的很棒。从做乐队开始到现在，他可能已经做50年的乐队，他出了很多的专辑。我觉得这是一个职业艺术家该有的一个道路。那用这样的一个标尺去看中国的这种音乐的发展的话，那就像我在《生日摇滚》这本书最后写的一句话，也就是摇滚现在正值壮年。鲁迅老师可能见证了他们就是刚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吧。对，就是那个时候也很可爱，有很多生动的。新鲜的东西，但现在随着这个音乐它作为一个产业更正规化或者是更行业化之后，包括像有大的就是产业的产品也好或者规则也好都出来之后，它有另外的发展的场景。那我其实这本书其实是想梳理就是这个从地下到地上，从野生菌到正规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就是像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你写的东西就是是不是没有我是觉得就是崔老师在我这儿呢，他就是一个评论家，是批评家。批评家他就是有广泛的涉猎，然后有成系统的梳理，然后他要输出他的价值观，一句话一句话的学科的东西，然后要有自己的观点，他需要有更多的共情能力和洞察力。这个东西我是没有的，所以我成为不了一个合格的评论家。那我来讲，那我就是从喜欢摇滚乐开始，就是一个旁听的人，到我真的进入到中国独立摇滚乐。就是因为这性格的原因，也不会打成一片，所以就一直是一个旁观者。那我相当于是在旁观到就是整个的音乐发展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一直在观察。就是你从国外看英国的类型，看一些国外的杂志，你除了有乐评人，可能在国内比较强，它有很多摇滚，就是有很多音乐记者， 就是包括像五十的记者，包括像八一记的记者，像六的记者，我当时还做过一段时间，就是那个安畅的那个杂志的副版，就是他全都是会用，比如说包括的五年的时候、十五年的时候、二十五年的时候，他都会写回顾的文章。那他这一个人或者是他的人物、他的作品，就像树一样在生长，但只是在催化的这个年轮。在写这个书的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找到的一个方向是，我只是在写关于这些乐队的就是说明书吧，就是他为什么在这一年写出这样的作品，可能就是因为他比较穷困，或者在当年就是像有非典，或者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年鉴是2008年，当时北京有奥运会，这个是我赶上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北京超新生一代，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像 Hearts 鲨鱼刺猬，就是包括嘎调等等这些乐队，在当时的异军突起，都是跟当年的那个时代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那我可能就是在梳理每一个时代里面的每一个人，他用作品和他的经历和这个时代产生的一个呼应，就是每一个人可能都是一棵树或者是一个东西。那我一直在说，然后我会找中间的诗意，包括我会用我自认为比较有诗意的语言去表达，所以就是在给我喜欢的乐队和音乐人写一个诗语说明书吧。
那他们都说到这本书了吗？
这个书是就是这么说有点吹牛，但是就是其实大家看到的就是关于这些乐队的正经的文章其实非常少，都是比如说像一些公众号里消耗点的东西。然后每当发这个东西的时候，音乐人朋友圈都会说你瞎掰的，你是造谣的，你是怎么样的这种。但是我的这两本书都是音乐人他们会写非常长的推荐语来去推荐，就是那他写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他怎么好，这个就是
对我看不到他的东西
了。对，但确实就是也很就是我就是你既然是一个观察者，就保持客观的，那你观察者就有你观察者的视角，你有你的选择，那你保持你的视角和选择就好。刚才说到老周，那我写老周的那篇文章其实就是从当我写的角度，就是他怎么去感知这个世界，就是靠听觉，然后靠触觉，然后他靠听觉他可以感知到教堂的公共，他也可以去听很多故事，听很多书。我还具体的写到他用哪些听书软件去听书，他怎么把书下载到他的听书软件里面，在什么样的场景上去听，就是这个就是说明书的写的。然后包括像刚才说的，我在老周的那篇结尾的时候，我写了老周他怎么做梦的，就是那他的梦是什么，这个对那一次的对话，就是他去讲他的梦的那一次对话，也是在一次饭局上，其实老周当时也在，就是我是被他的这句话就是非常的吸引。他说我的梦是黑色的，里面所有的人都在说话，我梦见李二和刘二在吵架。
那天晚上喝酒的时候边上就是刘二刘二。
对，那天我们去吃了小黄鱼。对，我的记忆力其实很好，我只是假装这件事情。
老周在上海是
对呀、啊、就是那次其实
你在边上，
你看你都不记得我在边上，我都记得我们吃的是小黄鱼面啊、
哦、然后他说那句话你还记得吗？
当
说你就是乐队就是一个人，
那不是同一个，不是同一个饭局，那不是同一个饭局啊。这就是
我想反问你的问题。
你可以问啊，
就是你这边这个用的就是这个书是吴通的一个明信片，
对，
然后这次又这个又用了吴通的照片，那这个吴通的就有突然就六位出来了，就是你为什么会
这个就是还没往上翻，就在他前面的。我本来准备了一个 PPT 的内容，就是你要如何音乐就如何，我们一会儿可以往上翻。那他
我们说吴通吧。
对，就是山楂春晚，这个是就是吴通的一个歌词，是他一开始的诗叫花时的天空嘛，对吧？花时的天空后来是他自己的一个民谣作品，然后后来也有乐队的版本的。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春天来了燕子也归，怎么样，就春天来了，然后那是小草在山楂生长，那是树叶在山楂生长，那是头发在山楂生长。就是我是觉得这四个字真的很好，就是它是一个拟声词，然后它生长的那个状态，它就是声音就是雏形，然后用这个来形容中国的民谣的就是独立音乐的这个发展是很准确，就这种准确是就是它是有声响的，但是它又是自己去，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它是自己生自己长自己 框，它不是被催熟的，这些作品也是生长出来的，就生产出来的。整个的这个书记录的那些年代、这些岁月和这些人，都是一个，我觉得都是一个沙沙生长的状态吧。无论是你孩子招有为外小丽小何，就是它是代表了一代人的成长的状态。就是对比到当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娱乐内容产品和音乐内容产品，它其实更是流水线的模式，或者是需要去企划出来的东西。那当时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就是很讨巧的套用了一句话，就是总有人会随流量远去，但始终有人在沙沙生长。就是沙沙生长是一种选择的状态，就是你的每一本书其实都是要有一个读书的态度。那《生而摇滚》那本书也是，就是当时是不是说我写错，我就说我叫摇滚乐的事，说明书行吗？然后编辑说这个东西成分就卖不出去了。然后就是想要就是有口号的这种的，有口号的或者是有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我也一直在找。然后有一天我在那个三联书店的时候，就是现在的书的书名都没法看了，都是那种
特别长，
对，就是什么什么人生怎么怎么样，时光什么什么一流，悲伤什么成河什么的。
商务的一面，
这个标题叫"你要如何，音乐就如何"。 征求他的意见，我说我想起这个标题说有体验的主题，他也说好，就是因为就是这样。那这个东西可能再翻一遍，就是那音乐就是是你一个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那我去讲一下我去如何去寻找自我的，就包括封面是这个吴吞的这个照片，包括就是这里边这些照片，现在这些黑白的照片都是我同事高鹏当年拍的一些照片。然后我去兰州也是因为演员这样的一个乐队吧，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听说过他们。我当年是就是高考失利了，本来我是一个可以上北大的这样的平均成绩，但那年就是差了，就是第二志愿选择去兰州，然后
一个住在北京周边的人硬要去了解的兰州。
对，就是。我在那个回来的那个火车上，就是从兰州到天水是，需要过很多的山洞，每年都过那个山洞，有的时候特别烦。然后在我大学毕业最后一年的时候，每过一个山洞，就往火盆里放一个瓜子。然后等我过到最后一个山洞的时候，我发现一共是56个瓜子，所以就是有56个山洞。
你年轻的时候真的就很喜欢做肉，照片后就是了，
你知道吗？对，就是那就是回到就是我的兰州时光，我觉得用女孩子歌也是可以去概括的，它就是一个自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也非常喜欢女孩子乐队，包括她所有的歌都很影响我。然后这个是零几年，就是我在做记者的时候的张伟，他可能也刚来北京不久，他那会生活在公司食堂的一个小厨房里面，就是也在自己练琴干嘛的。
比现在的情况说
就是他这个状态特别的文艺青年，然后就是也是有一些线索在里面。你看他的家里的黑胶，我现在一眼看见的就是在电电影嘛，他是那个杨特尔森，对吧？杨特尔森做的一个主题的音乐，然后杨特尔森来北京演出的时候他也在，然后苏老师做现代音乐节的时候也请过杨特尔森，然后也还跟张伟同台过，就是连接于 WiFi 吧，就是很多地方。然后这个是我当时做的喝酒吧纪念喝酒吧十周年的那个演出，当时我觉得歌舞就正式作为一组音乐人出道，而不是那个女孩子的乐手，所以当时会有一些就是他们的这个作品我也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个是两个兄弟，就是当时都是有那个共同会一个戏剧叫《三个主播的爱情》，就是他们都是从那个戏剧里面把它
做
了。把他的作品去延展出来，所以他的那个张伟的作为一个中国民谣音乐人的中坚力量，去年只出了一张专辑，但还应该被大家想念，就是因为他的这些作品。
对，这三个角色我觉得也会扮演的，其实。
对，但他们现在在演那个《流浪者》之歌，就是也正在巡演，那个巡演有小王、万晓利、韦唯、郭龙，还有那个安奈斯等等，就是那个如果到在上海马上就要演了，
12月。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就这些都是这过去的时光。那这个是周崇他们当时在做演唱会的演唱会时的一张照片。然后我一直都觉得王菲是一个诗人吧，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隔着热气的吧，所以他就有一个陌生感，就是他的感官跟我们的感官不太一样，所以他的表达还是很有诗意的。这个是舌头的一个照片，然后这个就是在沙生长期。后边这首歌也是，就是写《山海经》这本书的一个自己找到的一个意义所在，就是，世界会在黑色的眼里慢慢苏醒。因为我看过这些，所以我想把它分享出来，就是，就是我的眼睛，就是像与你，就是法兹有一首歌叫《与你分享我的眼睛》嘛，就是孙老师分享我的眼睛。这个就是万晓利。就是刚才这个段子讲过了，就是说万晓利的生活是不是很苦的，在我看来他的程度里面有失意吧，这种失意就是他自己自我隔离在那个小阁楼上的时候，他就像写那个孤独鸟这样的小歌，这个歌就是甜蜜的孤独从不会让人伤心，就整个这句话这个逻辑翻了好多本，就是孤独怎么会是甜蜜的呢，就是他怎么是不让人伤心的，他其实说这句话其实也带着伤心的，就是有很多很丰富的情感，
我觉得就是这样，也可以每个人都理解。 不一样的人。
对对对，然后这一首歌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歌，然后这个歌就是他当时是买了一个 ukulele， 就是他完全是用 ukulele 去弹的这个歌，就是他换了一种那个表达方式。当他在做北方北方的时候，是他第一次买了一台苹果电脑，就是刚开始去研究 Logic 什么这些软件，所以就会用了很多电子连贯的东西加所有的分解和弦去做了北方北方。然后那个东西做的他特别的伤，很多年都没有再碰音乐，就碰不动。然后最后就是买了一个非常轻巧的乐器，它反而可以做这种轻盈的歌。就是麦小丽的那个稿子也是沙沙生长吧，就是我每一次我都觉得我写完了，他又发了一个我不知道完全不一样的专辑，就要还要再去写。他为什么就是做这样的专辑？可能因为他搬家了，或者他可能从北京又搬到杭州吧，然后就或者是他买他换了一个乐器，他换了一个表达方式。但是做天凤之舟的时候，他又开始弹电吉他。然后对，然后他回到在南方之后，他作为一个北方人，他对北方的那种寒冷和疏离他又很怀念。就有一次我跟他在北京遇到，然后就说大家一块吃饭吃饭的时候，窗外是那个就像这样的一个冬天，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我觉得还是没有树叶的时候好看，因为他搬到杭州之后就树都带树，冬天的树不带树叶，可能上海的也带树叶，你们没有见过也没有树叶。就我有一个南方的朋友，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跟我说，就是也是冬天，就说你大街上的树都死了，为什么不砍掉？就是其实每个人跟每一个人都其实挺难的，但是正是这种陌生感，可能就是一种诗意吧。对，啊，这个是五条人，他们在后山，当时是我做的一场演出，当时鼓手还是老伟，石家庄乐队主唱。然后这场演出是我在后山做了一个艺术节，这个艺术节我也是请了很多我喜欢。对，当时是五条人和罗马星团合听的一场，就是他们都是方言乐队，但那一场我特别爱起名字，不要我这名，那场演出写了一个特别酷的名字，叫我的冬天没有暖气。对，就是两个南方乐队在北京的演出嘛，就是表达这种差异性。然后那天也是下了很大的雪，哦好，那张我没选，就有一张他们在雪里看天的照片，他说他是他们人生第一次见到雪。然后我当时，对，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啊，就是他们人生的第一场大雪是跟我一起看的，我就觉得对，是我带来的一个挺有诗意的。然后就莫西也是，就是最早认识莫西，他还是一个录音室里面的一个录音助手，管接线的。然后后来就是也是慢慢就变成一个音乐人，然后他就很也很喜欢，我就说他是一只下山的小动物嘛，就是他身上有很多的这个动物性在他的身体里。对，就是那个我在那个书里面也写了，就是当年我们一起，就是当上老师是在我们是在后二这边，对，然后在后二演出，他演出完结束就像一个下山的小动物一样，就是来找食物，然后从青旅里面找了两个土豆，自己都拿了一包辣椒面，然后就带我去那个后山，然后他看到一棵树是真的是在丽江不长叶子的树，就是死掉的树，他就是三下五除二把它踹倒，然后变成了一堆柴火，然后他就把它点燃，然后把土豆埋到里面，然后就开始刨土豆，吃完土豆就又往山上走，山上就是当时就是满天的那个星星嘛，然后旁边是那个丽江，再很远的地方是那个雪山，然后就看那个星星的时候，当时李平下载了一个软件，就是去看星座的，对，就是天蝎座什么魔女座什么这座大熊星座等等等等，就是这个。当时那天我刚就是在去画的之前，我刚在北京电影院里看完那个《星际穿越》，就是然后看完《星际穿越》又在山上看这个书，就是当时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不用想象宇宙，我们就是宇宙。
又来了。
嗯，对，就是我们就是生活在宇宙，我们就是宇宙的一部分，就是那里就是有灵性的部分，有神性的部分，有未来，有可以回溯时空穿越的。他就会一次一次的去回溯这些东西。
但其实这个就是他莫西的日常。
对，
是对每个
现在
人来说是你生命中难忘记的一些东西。
因为现在就是有很多是大内的听众，包括知道我在做一个民谣的视频，有个叫《星际之歌》嘛，就是那个东西做，之所以做，就是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包括在莫西的那个节目里面，我们也说了，就是那次不二法叫万火书香。就是我们在做那个节目，其实有很多场景是我想去用这样的节目去还原的当年的场景，就一个就是莫西的这个场景，莫西那一场。 所以又抓鱼又做饭又干嘛，就是他很活泼，是因为我知道他能，我见过。然后除了这个，除了郭熙之外，还有就是影响我想去做这样的一个视频节目的，还有几个场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次老王在他的那个一个饭桌上，就是拿起手机，就是放了一段旋律，然后旁边有吉他的弹吉他，然后敲桌子，然后拿键盘，拿什么调出一个 app 弹键盘，然后大家现场就唱了一首《美人》，就是那个状态是非常自然的，是音乐就是灵性降临。
你想把你利用我过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在用各种手段去呈现它，包括怎么在山里做饭，是因为当年我们在台东的时候去过巴奈的家，就是去过他的菜园，他就是在当着我们的面挖了一个坑，然后把猪肉放到里面，放柴火，然后放水，然后就开始，然后上面架了一个铁锅，上面栽了一些西红柿，然后开始做汤，就是我想去还原这个东西，就是
重新找回过去的那种。
对，因为就是这个书，对这个书就是梁道写的推荐特别的厉害，一开始就洞察到了我到底想说什么。他说，虽然是在现场，但是我听到了我也觉得很微妙。就是所有的这些时光，我觉得都是不可复制，以及逝去不再来的时光。那就是其实，在新四哥这个，我一直都说他是一个礼物嘛，迟到的礼物送给我的一个迟到的礼物，就是我用这个节目还原了所有的这些。
东西没有，就写到宋冬野的那个那篇，我觉得写挺好，就是因为宋冬野最后功成名就了之后，他有说他想把以前的一切都毁灭，就有这一段是特别动人的，其实就是有一种理想的一种坍塌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其实是很忧伤的。
对，昨天还在看宗野的演出，他出的第一个演出叫谢谢你嘛，就是然后那个演出我当时最动容的是什么，就是他把董小姐，因为他带了乐队，帮董小姐这首歌做的就是特别戏谑，爱之昭然，一头灯球起来，乐队就做最合成器一弹最流俗，然后大家所有人在里面嗨，就是嗨给你看，你嗨吧，
就是有点自我，
对，
自然的，
对，就是那个东西，你又爽，然后你又心疼，你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就是他身上有很多这个东西，包括他会讲，就前两天他也是做我的节目去聊，就是说。他无论是说我就是因为就是胖嘛，我要很自卑嘛，就是他会在舞台上不敢动，就是无论他说我的时候，他在舞台上是不敢动的，是会觉得动起来会很丑，就是这个感觉一直在伴随着我很多年时间，就包括我刚才说什么，我年轻时候照片特别像一个帅小伙子，但是你也以为只是现在伴，当时我就是跟他的感觉是一模一样，就是我也不敢动，就是这种压力是。对对对，是的，是的。我的主题分享会讲完了，请大家给我点掌声。
我看着看着看着，
对对，您讲您讲。
我觉得就是小韩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事情，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做了多少事。
因为你不想听我说，我做
过。没有，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世界吧，我觉得就是这个。要看作品，自己做了多少事情，要这样子，而且就是互相之间，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其实是缺了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有一天高打电话，深哥会喝醉酒打电话，就显得是那样。啊，老哥在干嘛？什么？他不知道我在干嘛，我也不需要他知道我在干嘛。其实每个人的轨迹，生命的轨迹都是。都会可能当年都会很激烈或者很对抗性强的，然后到后来就是我相信这个十年以前很多乐队不会像这个下场去，但是当时肯定是个态度问题，什么觉得这个就好比这个是综艺节目嘛，好，我就是有朋友参加，我现在他们就参加了，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世界的变化很快，就是你跟我之间或者我跟你之间就是你会发现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显得就是不像我们以前可能还讲信誉讲友情讲就是我出场就是没有钱也出场，现在你叫一个你的老哥们就是没有钱出场，我觉得不可能，就是你跟别人关系都是一种价值的一个互换的体现，我觉得这个时代 是越来越功利性，或者越来越这个东西就是像西方的摇滚乐，我觉得现在很糟糕，我没什么兴趣，因为没有好的摇滚乐。我对月下是很支持的，但是我是觉得月下七乐队早就有了，七乐队是在黄金时间没有出席这样的，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在末尾了，或者尾巴的青春的尾巴，我不能说青春的尾巴，但是他们出席月下，然后一下子火了，就是生命就是一直在开这个玩笑，很滑稽。当你已经是衰落期了，突然又火了，啊，所以每个人其实坚持下去，也许他哪天就火了。但这个红能够改变什么呢？我有时候会在想，比如说前段时间跟马海平在做一个科幻的阿西莫夫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就像好比我一直在看一些电影，比如说库布里克的，我觉得他就特别牛逼。为什么他一直在他每一部电影都不一样，他会去任何一个领域，就是一些一会是惊悚的电影片，一会是大开眼界又是不一样的，一会又是就是科幻的，就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他不一样。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音乐人啊，包括很多人都是在重复自己。我是觉得刚才你说的宋冬野，这个我觉得挺好。如果他有一天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挺好。就是你不能在一个惯性里面，我觉得有些乐队不点名的嘛，有很多在惯性里面，这个很恐怖。其实惯性里活的就是你在寻找安全感，同时你又在没有创新嘛，没有一种力量的创新嘛，没有一种欲望的创新嘛。我觉得小韩有这点很好，就是说你不断在寻找一个方向，哪怕这个方向是接近这世界真相也好，接近就是人的一种内心的需求也好。
大家各那个库马说了，就是大家没有正确与错误，只是大家错误的方向各不相同嘛。
对，我是觉得就是你回看这么多乐队啊音乐人，我觉得挺珍贵的是他们是一个，如果现在觉得他们是这个书啊，我觉得你有句话看到一个采访，哎呦关注我，
真的
有个采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是太采访，我觉得其实就在记录着一个生命的一个生命的成长的一个轨迹，记录的一个轨迹，这个轨迹里面有这些乐队跟你在相伴。我觉得甚至可以说，就是引用了一个包贝伦说的那个编年史。我觉得这个，如果民谣需要编年史，我觉得这种是很需要的。我觉得这个，而且它客观，我觉得是可能我们这帮老家伙就会很客观，就会带着一些个人偏见，也许这个偏见是有点准确，但是还是个人偏见。我觉得，这个世界会留给很多，人与人各种偏见。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会走过这么一段。我觉得你在还继续在走，我觉得挺好。就是，每个人都会去，就是当你这一辈子，因为我今天碰到讲一个话，我觉得特别感动。我不点名是谁。说，他母亲去好几年前去世，然后他父亲又去世。当那个时候，他特别悲伤是什么？他不一定是跟母亲的关系好，是跟父亲的关系好，就不能说是他跟父亲关系好，因为他本来还有个父亲在前面吧。他有一天突然发现前面没有他。
黄的脸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感动，就是说，你终于有一天发现你是在孤独的来了，又孤独的往前走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的，就是每时每刻都会你会抓住一些，就是摇滚乐如果给人一种特别好的地方，是它是一个永远有种新鲜感，永远去能够给你一种。就像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知道小孩到上海，会去逛马路啊什么，他偷偷去逛马路，就是其实你到一个陌生地方，都有一个寻找一种新鲜的东西，就是 会觉得这个城市是特别有魅力的。但是我有时候会走到一些以前不被发现的地方，不知道这些在做对接都在上海然后你不被发现的地方，你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比如那些老建筑里面，不是那种媚俗的去看老建筑，但是你会找到里面的一些生命的一些印记，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这个背后的故事，
一些共识，就是有共识。
对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时间，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我跟你两位是非常融洽，就像这幅一样，就没有三角关系。然后我是觉得人生就不是这么回事嘛，所以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其实是怎么说，其实有时候对自己是一种清醒的认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处，然后这种弱处有些人愿意把它放大那就是特别牛逼的人，就像那个迪伦啊，或者他是愿意把自己的弱处放大，
他会抓时代的矛盾。
对，然后他就把自己，其实有时候是他自己自身的一种
矛盾，
这种矛盾跟困惑，他把这种弱处放大他甚至于觉得我就是永远就是这样的一个你们听上去不舒服的一个调调。然后我是觉得但是有些人就会很谨慎，就会把这种懦弱给藏起来。我是觉得就很多伟大的人都会同时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我是觉得对，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
东西特别多 ，bug 特别多。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没有我们这种城市的人的那种交流，我觉得我们在你在写我是一个什么学者型的在讲东西。今天我不太学了。我是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就你没有。像那种大城市待的时间过久的那种优越感，
对，我村里
这个就是你可以，但是你有能力，就是如果
他去了他那里面，能获小福利好吗？
没有
见过，
我见过
当总裁的样子，
凶的样子，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工作，生活本身，但是我是觉得，如果就是我们去一个推荐啊，过小福利生活。那个周云鹏去做采访的时候，他会有些技术。
对，我就是。
他是就是小韩厉害就在于他不被借房的时候，他已经把他们全部抓住了。等他们有一天想借房你的时候，你早就已经杀杀生长。我是觉得这点很厉害的，因为有一次我记得我也采访过崔健，跟我电视台到时候北京的，我就说那我老崔。控制找到老崔把采访的，然后去催采访，然后那个机器对着，然后老崔就肯定感觉到压迫，突然对着本来对着我看，然后突然对着那个镜头就说，这种媒体啊，这种镜头我是最虚伪的、最虚假的，我靠，他又来这一套，他其实是用这东西来反抗我的对他的压迫感，这个是很明显的。那你说？你跟他怎么说？那有一次，我觉得他到上海来，后来他我跟他很放松，他以前的确很紧张，很放松。有一次，坐着我们家的那个迷你车的时候，他这么一个高个子在后面迷你车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放松，就是人都会有点，还是好的。
然后那个其实
范
老师就是。我觉得这些就跟苏老板里面写的木马的，我觉得那句话特别好，就是说只要你一直在桌上，菜总会转到你面前的。但是，所以我觉得一直还是坐在这个桌上。但是呢，鲁哥的故事其实是不会被的，对吧？那个是属于时代的印记，可以这么说。
对，但这个地方可以有反驳，或者说可以去反驳你的地方。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啊。
就是因为太多的。比如说是看到他们这些早期的这些文章，确实对我有很多
活的塑造。但是在我做音乐或者我在这个场景去实践的时候，就是会发现他们的一些问题吧，就也不一定是孙老师的问题，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文人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执行能力是
不够的。比如
今天就是选在这个地方的场域去对这些线或者怎么去摆脱的，
那不是我，那不是我。
对，这些都是我丢过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走江湖的时候，去2011年去到香港的那个艺术节，像就是香港艺术节，包括去到第一次去到台北 X 的时候，会发现就是虽然是在做音乐这个行业，但是他们的输出非常的标准化，就非常的专业和职业。包括那个时候，因为要跟他做，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演出就随便起个名字就做了。当时我记得起的最苦逼的名字，但是挺有意思的，叫那个就是老周小的万小丽。当时就是为了我去香港和台湾演出，我们为了彩排就定了一个剧场，就是一边彩排一边演出一边卖票。当时我就是每个人取一个那个名字，就叫云上的努力发疯了。就这场演出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但那个演出就是，但比如说我们去到香港的主节就叫新民谣中国风，或者是我们去到台湾的音乐节演出就叫走江湖，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些企划的概念、执行的概念，包括在我做演出经济的，就是经济的时候，除了做策划，我会对线、对设备、对音响、对场地、摆椅子。做所有的这些执行的工作，我为什么是想这么做，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上一辈的偶像们他们的动作能力太差了。
我这个我要狡辩一下，这个你不是或者是30年前，
就是30年前的你做的非常的地下，我们在做一个总教科
书。我现在不一样，我现在也很专业。我现在比如说摄影师的问题，我会都会很挠。每一个细节，你现在不了解我，每一个细节我。
但你都种下了种子嘛？我们当年也是听孙老师的电台节目。
他们以为我们是这个样子，就是那种就是浪漫情怀的。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专业，就是我说实话，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老迟到，而且那些乐评人老迟到，我现在也迟到，然后。专业就是你做任何一行，专业很重要。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是罗林斯动人，但他们在现场，他们不会说我今天迟到了，我有什么事情，他不会的。米克贾格会，哪怕今天家里发生什么事，他都很专业的上台。就有人跟我说，昨天有人跟我说，就是有个京剧演员同时雷上一次，他。在底下在哈哈在跟康师傅在搞笑，就在舞台幕边在搞笑，然后他一到舞台上面就马上就哭出来，一边哭一边的在唱京剧。我觉得专业非常重要，就专业的素质决定了你的成功。因为我们相信天才没用的，这世界天才太多。你同意？
同意。
然后就是你就真的要努力跟专业，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有时候我现在做一个片子，做一个纪录片，我最后发现我没办法，我本来说要以为这个东西是可以我用的，我策划下来，但是你必须对我自己去做，因为你觉得这个你要做到最好，就是你想办法做到90，你不能做190%要做，就是你换一个其他人，他就因为这个时代，我说实话，有些人真的很不负责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就给他可以做，明明可以做80%，他非要做60%。我是觉得这个成功跟一个人的天才没有关系，我真的觉得没关系。
对，所以对于我来讲，无论是写书还是做所有的东西，包括做电台，就是可能已经做了7年了，就是
你俩别再吵，我感觉再吵2小时
就是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去太多的定义或者是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嘛，也不断练习的过程。没有觉得我写的东西有多好，或者说专业，或者是盖棺定论，有什么东西没有？这都是练习，都是一场一场的练习，就是你接近 准确也好，接近客观的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吧。
我觉得今天观众还是非常好的，咱们三个小时快两小时，他们还在线做这个，没
对这个大家可以聊聊，就是我们在场再去
聊聊，
也今天就这样。对那个有没有想提问或者是分享你的时光、分享你的眼睛的，也可以大家共同的。
大家可以举手，大家可以举手示意。对，有关于那个音乐、关于营养、关于的问题。
不不不，你没准是问题。
你好，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就是之前也是听大内密谈，听了节目也听了很多期的，我想问问你出差的时候你女儿谁带？
出差的时候，
对，
我女儿多大？
不是，你女儿谁带？
啊，我女儿谁带？对对，我有家人，我曾经有个家人。
因为之前听节目，你在北京的时候，你女儿都是跟谁去旁边？我在想。
就我刚才还在跟向崔说，我说我的就是可能我现在快40岁，我带着一个上小学6年级的小孩，然后跟我妈我们三个人一块生活，就是但我一直感觉我就是一个还没来月经的那个少女吧，就是都发育比较晚，我自己也是，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完全融入到人间的生活，我只能就是这么就是自己生活。
小王老师你好，那个是这样的，其实在您面前我不太敢说自己是一个音乐记者，哦，
但是你也是对吧？
我还是不太好意思承认自己是一个音乐。
没有，我在他面前我也敢说我是音乐记者，没关系，
不能做的太业余，而且我始终没能够坚持下去，因为很多东西我发现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两者之间，你常常要去做一个特别不那么令人愉快的选择，就包括你每天可能。每周一两三次要去 live house 剧场去看演出、做采访，然后这些时间本来应该是在家中跟家人愉快的消磨时光的，所以常常在这种两难的选择当中，你最后你逼迫自己要去做一个选择。那我觉得你可能也是在这两者的选择当中，最后是选择了这个过程，是不是很艰难？
是很简单的呀，我们是要聊女权的话题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成长，是有很多挑战和阻力的，就是你会被很多的刻板印象去要求，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事业上还可以的，你要付出很多的精力，但是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就是你要回归家庭。那我其实现在我演的所有的戏都是娜拉出轨之后的戏，那我也是在做我人生的一场实践。所以就像邱老师刚才说的，他我不知道他哪个朋友说他出去之后的那种没有着脚点的感觉，那我也是啊，就是我父亲是跟莱昂纳多昆汀一天去世的，从此我再也没有听过他的任何一个歌，然后我也就是经历过人生非常低潮的和分裂的选择，就是很低谷的阶段，但我现在还是选择用写作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去来，包括做播客的方式去记录和表达，可能就是想被这些情绪淹没，它也是一个成长过程。
知道我在来之前，我在我的朋友圈写了一句话，叫做如果你想要正常和健康的生活，你就得提防迷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迷药这个东西在，你说你如何音乐就如何，我一直都对迷药深深的有一种惧怕又
惧怕的感觉。
对对对。
那就是你对你自己的惧怕和爱呀、啊，音乐就如何呀？
哎，突然间卡住，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觉得读你的文字有太多深刻的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我以前在群里，那么多群里都知道，跟你在同一个群里，甚至不敢跟你打招呼。但是读了你这本书，然后随便重翻了几个故事，包括第一个翻的故事是李志，我太多感同身受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可能某种意义上。我是不是可以参照一些你的方式，但是我同时又觉得可能我不够坚持，甚至我最后被这些东西所打败，向生活妥协，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既能够赚钱养活自己，又不至于让自己陷入民谣所带给你的这种压迫或是又爱恨纠缠的这种情绪里面去。
我没有觉得压迫，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是更自由，就是所有东西都没有我想，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自由和功能，这个就是我做的故事选择的一个根本，就是你觉得是文艺的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冲击也好，或者是障碍也好，或者是让你选择困难，你选择逃避也好，就是你内心的选择。那我内心的选择，我觉得他们就是我唯一的出口，所以我要死死的扒住就是唯一的这些光亮，那我就会做这些选择。
就我跟你说，在去 Live House 看演出和带女儿
之间，我想来都是毫不犹豫的选择去 Live House。
我这个书是沙宣长这本书的系列，上面是派克史密斯的 Jazz Kit 和那个时光列车，然后是金戈登的乐队女孩，然后是我的这本书，就是它其实讲述的依然是女性艺术家的独立成长，可能也是这么一点点。
好
的，
孙老师，孙老师。 就感觉
更直接嘛，更直接。 就是我作为外地人，我也能感受到上海的冷漠，
主要是我最近不大去的关系，我去的是上次德国那次，你不能，我在前面包括我
是
对对对，反正我去就会了。
但是我在上海看过很多莫名其妙的演出，不是我在北京看到的。就是我在北京，当然比如说我去那个 house 里面去看，大家都是在一个氛围中互相成长、互相影响，这个没问题。我在那边看过 John Pell 的演出，就是也是在音乐厅里面，然后唱的全都是脏话，就是不知道怎么过程的。然后 Rolling Stone 的演出我也是在
哦
John Pell 的那场演出。对啊，那场演出就是，然后那个，对啊，然后帕尔斯过来当暖场，就是吓得像那个小学生一样。然后他唱《天天向上》的时候，居然说我的偶像是大张伟，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你要叛变了摇滚乐，你不是前两年还在里装派暖场像小学生一样吗？就是他就是有不同的层面嘛，就是在上海看过很多很奇怪的演出，就是可能在上海就是。还会把文化，就是把音乐当成文化来引进，但是可能会不够。就是还有一场很魔幻的演出，是我这个里边的一个结尾，就是在那年，现代音乐节，宋老师做的现代音乐节，请到了库斯图伊卡，他是一个电影导演嘛，但他也有一个乐队，有点感觉像顶楼的马戏团的远房表哥，就。就去上场跳舞，然后我是给我的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并不是出了这摇滚，对，但我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就是我曾经是那个库斯图里卡的那个女舞伴，对对对，这些事情全都发生在上海上，包括像宋老师这样的文化人也在上海是这样的。
现在骂做文化的是骂，
也就是他很就是因为我也不认识太多上海了，就是。这些人吧，当然宋老师就是在摇滚乐的领域里面，就一直觉得他还是挺不一样的吧，会给很多力量给到我，给到我们这些晚辈。对，然后当时跟就是宋老师没在，然后当时想捋一个那个线索，就是想讲少年谈的奇幻和漂流，对吧？
还没
听
我讲，
就是也是那个是那一张在这个书里面去掉了，就是因为有一些原因。是我们在2012年是11的时候是做了这场就是库斯库里卡的演出，然后我那天在看那个书，当时也是刚出11的时候刚出，然后我在回看那个书的时候很感慨，就是我当时写的那场演出，当然也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些错误，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一年的11就是中秋节，然后当时在现代音乐节的时候是在巨大的月亮下面，然后也还。然后又过了这么多年，那是12年吧，现在是2020年，就是唯一一个重复的11的时候，中秋节和国庆节重合在一起吧，就是时光就是会这样的重叠，那在这样的重叠的时光里面，我们也会重聚，那这可能就是我想去写这个书的原因。那刚才说的那个少年派的，是我们在那年的接下来是11月26号，今天是27号了，对吧？10月26号，我当时做香港文艺复兴音乐节，当时也是五条人做的第一场，就是这种大型的音乐节，现场表现得非常酷。然后那2012年11月26号正好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上映的日子，然后人后我就每个人带了一个那个 3D 眼镜，然后去演出完去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船上的少年派长得特别像是柯本人，因为很黑，然后上了岸的中年派长得很像孙老师，因为有很
多我以为你会忘记这个
就在那一刻也会有这种时光的恐惧和汇聚。
不过很多人说我像那个少年派，
对呀、我在看那个演出的时候就很想念你，就觉得
好伤感啊。好的，那个大家知道托里卡都 smoking 在现场唱的那时候啊，欢迎再见。
对，
那个时候特别感动，因为我们跟这位老师，我们都是年轻的时候看南斯拉夫电影里面就啊欢迎再见，对吧？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悄悄悄的，我觉得那个是很感动的，我那场我觉得这种感动。
看着就是这个伴舞的就是这种。 前面，它前面会有那个一个巨大的弓去拉一个。
但是这首它不让人唱，这首它是一个它吉他的演唱的，我记得。
但也还是也翻过这首歌嘛。
嗯，然后其实那个这场演出，你不知道有一个背后的故事，就是
图里卡，
不是图里卡差点没来成，他们手上有两张护照，因为。库斯托利卡有个电影，就是《地下》里面，就是说，就是最后一个场景是一片大陆飘到海里去大，
他在吃饭，
突然一片就是隐喻着这个分裂的，就然后就南斯拉夫，那个时候特别感动。然后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手上有两本护照，一本是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的护照，还没有，就你现时间还没到还可以用，那时候他们也会去南斯拉夫的去。还有一个是塞尔维亚的，但是他们是报就是用塞尔维亚的，就是这身份的，然后突然就拿了南斯拉夫护照这个帮子去塞尔维亚的那个签证，就是塞尔维亚的那个南斯拉领事大使馆，不能中国大使馆是不会拿的，然后就突然那边打电话来说，哎呀，赶快去跟那个那边说啊，然后差点没成功，后来我求了一个好。好的，我说你是外办的，你帮我想办法跟对方通知一下，就是说他们，就是因为这场演出不容易，然后如果这天不拿到签证，他们是来不了的。然后后来就是这个招呼打到了，就是，所以也是这些，就是有点还是有点嬉皮士的，
就是连接宇宙 WiFi 嘛。
啊，然后后来在晚上演出完去吃饭，然后深夜就很晚，就跑到。黄河路那个地方吃饭，然后那个库斯托利卡就是很好玩一个两个细节，一个细节他很喜欢这个部分，他觉得哦，中国这么好，中国还保留这种东西，他说南斯拉夫啊，狗屁，他说那个已经没有了，老东西全部没了，是吧？他这个感觉是很敏锐，他看到那个老的房子，他特别喜欢。然后第二个跟我吹牛了说。明年我们有个音乐节，请你来玩。
一晃八年过去了，有没有请你？
没有。后来有个笑话，我在那个有一个就是七日哈瓦那的那个电影里面有一段是谢导演拍的，有一个然后是一个很计时的，他也坐了一个计程车，然后一个司机上面拿着一个上面有一个小号，他说你会小号，我带你去酒。你带我去这个酒吧，他说我在这个酒吧里，然后他就带他去酒吧，出来以后也给一个名片，我说我请你来看那个南斯拉夫的音乐节，然后有个镜头，然后那个人就把他名片一扔，他说操，他早就会忘记这件事情，啊，就这是一模一样，他的伎俩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有在后来做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碰到我，他说你还记得我？他说他记得。这个反正就是有时候，所以人有两面的，所以你不要把一个人想象成一个，就是只有这一面的。我觉得人有两面，有光明的一面，可能有他黑暗的一面。我觉得很正常。我觉得库斯托利卡如果不这么流氓一点，他也成不了一个大师。
还有人要讲多了，表达欲太强了，
因为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待会儿可能要赶地铁。
好，
现在就接下来就两个问题，然后就接下来。
还有两个问题。
因为他们有两个人。
好。
其实就是补充下刚才这个，可能第一台的两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有说到说是上海的这个观众在上海现场拍照，然后刚好刚才说到那场，其实我都有在，就是。那个上位上面的那个他自己在单独演出，然后跟小何的乒乓球发布了演出，然后我比较惊讶，我是看第二场其实还是有互动，看他第二场的时候，他们有教台下的观众一起跟着台上唱，对，最高是有这个很好，但是大家确实方面这个比较差 ，OK， 然后像刚才我其实冯思老师说这点，就是场地确实可以讲发挥。 就坐着，然后女孩子因为给我感觉是特别想跳舞，所以我一直坐在那儿特别想跳，但是大家都坐着不好意思动，但是我都不好意思动，因为我还可以坐着，直到最后有人插说再见的时候，那一首的时候，然后可能张伟还是说了，就说哎，那大家要站起来，我都活了坐了很久，这时候大家才全部从位上站起来，然后站在那边一起打一拍一起唱，对，然后就感觉这个收入回来了，所以确实这个场地还是很会影响这个大家的一个提出的体验的，对对对。然后或者第二点，我觉得可能就是也是不同乐队吧，比如说你说在上海你要看方舟者现场，那真的是不得了，肯定是太棒的东西。我没有说什么。
最后一个，
我也是
方舟
者
的乐队。
不只有娱乐的属性，
对，
包括就像大鹏在那个说的腰封上的戏，就是我不只听到是沙沙声的声音，还有落叶的声音。就是我想，因为刚才宋老师也讲到，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有惯性，然后陷入惯性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没有创新。但因为可能之前像红桥人、像林克、阿茂他们都有打口碟，丰富了他们的，可能就是欧洲的舶来品，虽然被割裂到骨子，但是丰富了他们的精神土壤。但在我们就是我这一代成长的时候，更多的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互联网太发达，它充斥的都是一些热点、一些爆炸的东西，从而导致这个齿轮转得越来越快。会不会说老师们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就是我怀念过去的那种黄金时代，我对我们的未来渐渐的抱有悲观？就像宋老师说，现在他们欧美的摇滚乐也陷入了一片可能荒地当中，变成了一片沙漠一样，就没有那么的可爱了。就老师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
我没有吧，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对我来讲的话，无非就是一个茧房嘛。但是我去写这些书，当时成长就是2003、2004年的时候，它就是唱片公司经历盗版，然后唱片业有一个断崖式的这个下降。这个书里面也写了，就是我选的每一篇其实都在讲一个社会问题。小柯的那一篇就是在讲这个问题，就是盗版把整个的中国唱片业都毁掉了之后，就是但是还是会有树村，会有第二十二，会有新的东西起来。就是包括你像现在其实在国外很多的那个网站上会有非常多好的东西，就是不是在这种数据的头位，是你需要去自己去找的。那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找到过这些摇滚乐杂志，这些打口袋也好，或者这些左就是偏门左道的东西也好，就是它也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如果你只看头条的这些推送，或者你相信算法，你当然找不到东西。这就是反过来说，就是写这两本书，它扣过来的就是想去说的，就是世界这个事情是一个惯例，是在任何时候的一个惯例，就是你要世界要在你自己的眼里渐渐苏醒。就是你如果想找好的东西，现在好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如果说是你只看到不好的一面，或者是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娱乐的，或者是怎么着的，那你相信这个，那你看到的就是这个。我相信的是，就是新的东西肯定会有新的生命力，它只不过是换了另外的一种形式来存在，或者是来陪伴你，或者是让你继续去学习，那它就是另外的样子。这是我的看法吧，就是我自己的。
是90后的，我其实刚才讲的是一个大的一个摇滚，
对，它是一个趋势，它不是一个现象。
就大的摇滚乐，如果现在像包括诞生，像 Green Day 都很难的，像诞生，Red Hot 也好，但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 Billie Eilish， 我觉得它也很。
就是我如果100年来看的话，就是未来可能是，就是我觉得这次疫情对人类来说可能会诞生好的作品。而且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美国独立的导演就非常有名。如果你去注意美国独立的话，这些导演已经在比如说在圣丹斯音乐电影节上出现，这些电影人，甚至于根本已经不看不上那些戛纳电影节那些老导演的东西，他们独立，而且你去。 你去找几个导演吧，就像那个就是仲夏夜噩梦的那个仲夏夜惊魂，仲夏惊魂那个就是那个导演叫艾利艾帕斯，就是这个导演就非常牛，他之前有部电影叫遗传厄运，就是遗传厄运，就是我不知道念准确吧，遗传的就是遗传的厄运，这个导演有很多，还有一个导演也叫 X， 他的姓他的名字我忘了，叫 X， 这名字都很难找，就是这些导演都非常牛，已经出来了，这些导演就是86年，因为你在电影里面你发现69年都是很年轻的，现在美国现在很多戛纳电影就是69年出来的导演都是很年轻，86年是特别特别低的程度，还有出现90后的，就是西方已经开始进入了一种完全是一种另外一种轨迹，这个就是我也同意小孩的观点，中意也同意，
对对，
其实我不同意，
哎，
只有你不同意，
年轻人
总是有我们总是有鸿沟的，我觉得就是特别滑稽，我刚才跟那个像思维老师他也写作，就在讨论作家里面也讲到一些很年轻的作家，我也在关注他，因为小孩我是一个很好玩的，因为我觉得这世界就是刚才回答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世界其实好东西太多了，就是你要懂得去拿你最想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小孩这点文化，你懂得自己拿自己最想要的东西，然后赚了很多钱嘛，这可以说
没有，
你都是
我贫穷人生，
吸了，就是
贫穷人生。
就是最后你就发现这个时代你要去做作品的话都要有钱，你没钱是做不了东西，比如说我想拍一部电影，我不记得我把房子卖了再去做这个电影，那你得想办法房子能住下去以后还有一个钱去能够做你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就是很难的，但是有很多年轻人，我举个例子嘛，你刚才说那个话，我觉得乐队夏天是，我看了几集，我看了不是每集都看，但是我看几集，我其实很喜欢五条的那个状态。我说实话，大家都说他好，我也觉得他很好，这种状态。还有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我反而会去看《中国好声音》最后几集。我为什么会去看？然后我突然发现《中国好声音》里面突然出现了。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以前都会把这些以前其实已经很有名的人变成塑造成素人，现在他们直接朝素人里面去找啊，就是你会发现18岁的20岁，我都突然才知道他们身上为什么会去看，他们有些不是玩摇滚乐，有几个玩摇滚，但有些玩流行的，我觉得那些女孩子或者男孩子身上有一种。就是00后的能够看到的一种美好，这种美好是很单纯的，这种单纯跟美好，因为我发现00后你去找他们，就去聊一些事，做一些事情，他们不 care 一些钱的什么事情，他愿意做这些事情才做，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未来的一种希望。
我觉得其实都说的这种选择问题，那你今天选择来到这个现场。所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文艺
的
一个
现场，
对，就是一个普通的文艺青年，一定会成长成一个和我们差不多。